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邵绪，字四祖，是魏郡安阳人，父亲邵成曾任散骑侍郎。邵绪为人朴素，有远大的志向和节操，博览群书，善于谈论礼义，精通天文。起初担任成都王司马颖的参军，司马颖将要讨伐长沙王司马懿，邵绪劝谏说，我听说兄弟如同左右手，如今明公正要面对天下的敌人，却要砍掉一只手吗？我私下感到困惑。司马颖没有采纳，后来担任苟西的参军，被任命为沁水县县令。当时天下逐渐混乱，邵绪离开县衙回到家乡，召集流亡之人得到数百人。王浚暂任邵绪为随即将军、乐陵太守，驻扎在燕次，任命邵绪的儿子邵仪为都护。邵绪安抚流亡之人，很多人归附他。石勒击败王浚后，派邵仪回去招降邵绪，邵绪因孤立危险没有援助，暂且依附石勒，石勒也任命邵仪为都护。不久段匹堤在继承，写信邀约邵绪一起归附晋元帝，邵绪听从了他。他的部下劝谏说，如今抛弃石勒归附段匹堤，作为人质的儿子就危险了。邵绪流泪说，我挺身而出为国家，怎能只顾儿子而做叛臣呢？于是与石勒断绝关系，石勒就杀害了邵仪。邵绪担心石勒进攻，先向段匹堤求救，段匹堤派弟弟段文鞅救援邵绪。段文鞅还没到，石勒已率领8000骑兵包围了邵绪。石勒一向畏惧鲜卑，又听说段文鞅来了，就丢弃攻城器械向东逃走。邵绪与段文鞅追击石勒到安陵，没有追上，俘虏了石勒所任命的官员，并驱赶了3000多户人家，又派骑兵进入石勒北部边境抄掠，劫掠长山，也得到2000户人家才返回。段匹堤杀死刘琨后，夷人和晋人大多怨恨反叛，于是率领他的部众投靠邵绪。石勒的南河县令赵林等人率领广川、渤海的1000多户人家背叛石勒，归附邵绪。晋元帝任命邵绪为平原乐安太守、右将军、冀州刺史，升任平北将军、假节，封为驻阿子。邵绪派侄子武义内史邵存与段文鞅率领段匹堤的部众到平原救时，被石继龙击败。邵绪先前与曹仪互相侵扰劫掠，曹仪趁邵存等人战败，就攻破邵绪的屯田，又抄掠他的户口，邵绪首尾救援，疲于奔命。太兴初年，邵绪派邵存和段文鞅驻扎在济南黄金固，以此逼近曹仪，曹仪害怕，请求讲和。不久段匹堤率众攻打段漠北，石勒知道邵绪孤立危险，派石继龙乘虚包围邵绪。石继龙的骑兵到达城下，劫掠当地居民，邵绪率众出城救援，石继龙埋伏骑兵，切断他的后路，于是邵绪被石继龙俘获，石继龙让他劝降城中。邵绪呼喊他哥哥的儿子邵主等人说，我的志向是洗雪国难，以报答所受的恩遇，不幸到了这个地步，你们要努力自勉，就奉段匹堤为主，不要有二心。当时元帝已听说邵绪被俘，下诏说，邵绪忠诚刚烈，魏公义气诚恳激昂，安抚聚集流亡之人，魏国忧虑，献出生命，功勋尚未完成，不幸被俘，朕心中哀悼遗憾，他所统帅的责任重大，应当及时有人接替。他的部属文武官员已共同推举他的儿子邵基为营主。邵绪的忠诚显著于公司，现在立他的儿子足以安定部众，就将邵绪原来的职位授予邵基，让他总领所统帅的部众，为国难效力，洗雪他家的仇恨。石继龙派使者把邵绪送到石勒那里，石勒派使者徐光责备他说，我大赵顺应福命，拨乱反正，天下归心，残余的晋朝畏惧声威，远逃到阳越，而你邵绪像蚂蚁一样在海边筑巢，违抗王命，认为夷狄不配做君主吗？为什么如此目无尊上？国家有固定的刑罚，你甘心承受吗？邵绪回答说，晋朝末年饥荒战乱，无处投奔，我保全聚合乡里宗族，希望保全老幼，适逢大王如龙飞腾之初，我委身归顺，并送人质，京城未能感通，没有得到您的慈爱宽恕。后来我回归残余的晋朝，仍然承蒙恩宠受职，发誓竭尽忠诚节操，实在没有二心。况且如果接受了他们的后路，却又反复无常，恐怕也不被您这样清明的朝廷所容吧。周文王生于东夷，大禹出于西羌， 帝王的兴起大概只是天命所归，德心所招，哪里是固定不变的呢？我父为大王神圣勇武，出自上天，道德高于余下，凡是有生命的人，谁不伸长脖子盼望您的神庙教化，以被黄风阻隔为耻，何况是囚徒呢？假如囚徒我舍弃真主归附伪朝，不能早日叩拜天门，那是大王辜负了囚徒，囚徒没有辜负大王，用我的血来屠战鼓是囚徒本分，只恨这是天意如此，又能说什么呢？石勒说，他的话慷慨深切，我很惭愧，忠于自己君主的人正是我所寻求的。命令张宝请他住进馆舍，优厚安抚他，不久任命他为从事中郎。从此以后，凡是攻克敌军擒获俊杰，都送到他那里，不得擅自杀害，希望获得像少旭这样的人。当初实际龙攻打少旭时，朝廷正受王敦逼迫，顾不上救援抚恤。少旭被石勒俘获后，亲自交援卖菜来供给衣食。石勒多次派人去查看，叹息说，这真是高尚的人啊，不这样哪里值得尊敬呢？赞赏他的清苦，多次赏赐谷物不薄，每次上朝都感叹，以此勉励群臣。少旭被俘之后，少存、少竹、少基等人与段匹堤聚成抵抗敌寇，元帝又暂任少存为扬武将军、武义太守。石勒多次派石季龙攻打他们，作战防守疲惫艰苦，无法自立。很久以后，段匹堤和他的弟弟段文鞅以及少竹、少基等全部被俘，只有少存突围难逃，在路上被盗贼杀害，少旭最终也被杀害。李举，字世回，平阳人，童年时与一群小孩聚集游戏，就做他们的首领，筹划指示，有成年人的气量。长大后做小吏，送前任县令到长安，征西将军梁王司马荣任命他为衙门将，讨伐敌人齐万年，立有殊功，封为东明亭侯。回来后担任本郡都护，太守宋昼想用自己的亲信吴姬代替他，李举称病离职。吴姬担心李举再回来，暗中派人刺杀李举，恰好有人救他，所以得以幸免。适逢刘元海攻打平阳，百姓奔逃，李举一向被乡人爱戴，于是被推举为物主，向东驻扎在荥阳，后来移驻新郑。李举勇敢刚毅，多谋略，志在立功，东海王司马越任命他为汝阴太守。永嘉初年，派李举与汝南太守袁福率领部众修筑洛阳的千金堰，以利于漕运。等到洛阳失守，太尉寻帆逃奔阳城，为将军化会逃奔成皋。当时发生大饥荒，贼帅侯都等人经常抢掠人吃，寻帆、化会的部署多被吃掉。李举讨伐侯都等人，消灭了他们，于是保护寻帆、化会，为他们各自建造房屋，运送谷物供给他们。等到寻帆秉承皇帝旨意，建立邢台，暂任李举为荥阳太守。李举招纳安抚离散的民众，远近很多人归附他。石勒亲自率领大军袭击李举，李举派老弱进入山中，命令各地散放牛马，于是设下伏兵等待敌军。贼兵争抢牛马，伏兵发起攻击，齐声呐喊，声音震动山谷，于是大败敌军，斩杀俘虏很多，石勒于是退兵。寻帆上表元帝，加授李举冠军将军，赐给摇车壮盖，晋封阳武县侯，兼任河东、平阳太守。当时饥荒接连不断，又有很多瘟疫，李举用心抚恤，百姓依靠他。适逢长安群盗东下，到处掳掠，李举派部将击败他们，全部夺回贼寇抢掠的妇女1000多人。各位将领认为这些妇女不是李举部署，想要留下他们。李举说，都是国家的臣妾，哪里有这种彼此之分，于是全部遣送回家。当时刘琨所任命的河内太守郭沫被刘元海逼迫，请求归附李举，李举准备派他的外甥郭宋迎接他，但郭宋不敢前进。恰逢刘琨派参军张昭率领鲜卑范胜等500多骑兵前往长安，恰好郭沫被围，道路不通，准备返回投靠少旭，走到李举营中，李举对张昭说，郭沫是刘公所任命，为国家做事，知道该做的就没有不做的。屠个人一向畏惧鲜卑，于是邀请张昭作为声援，张昭答应了。贼兵望见鲜卑骑兵，不战而逃。郭宋秘密派出青州渡河，派勇士夜袭淮城，袭击贼兵留下的营寨，又大破敌军。郭沫于是率领部署归附李举。 后来刘聪派堂弟刘畅率步兵骑兵30,000人讨伐李举，驻扎在韩王旧垒，相距7里，派使者招降李举。当时刘畅突然到来，李举来不及防备，派使者献上牛酒，假装向刘畅投降，暗中隐藏精锐勇士，只让老弱露面。刘畅没有怀疑，大宴部下首领，人人都喝醉吃饱了。李举谋划夜袭敌军，士兵因为敌人众多，都有畏惧之色。李举命令郭宋向郑子产祠祷告说：“您从前辅佐郑国，恶鸟不叫，
凶恶的胡杰怎敢经过此厅？
让悟者扬言，东里有命令，将派神兵相助。”将士听了，都踊跃争先。于是派郭宋及独选杨章等人挑选勇敢士兵1000人，夜袭刘畅营寨，缴获铠甲战马很多，斩首数千级，刘畅仅以身免。在此之前，郭沫听说李举被攻，派弟弟郭芝率众救援。不久听说击破刘畅，郭芝又持马来投李举。李举于是给郭芝马500匹，分军为3路，连夜追击贼兵，又大获全胜而回。先前刘聪派部将赵固镇守洛阳，长史周镇与赵固不和，秘密陈述赵固的罪状。李举击破刘畅时，在营帐中得到刘聪的书信，命令刘畅平定李举后，经过洛阳逮捕赵固杀掉，便让周镇代替赵固。李举把信送给赵固看，赵固立即斩杀周镇父子，于是率领1000骑兵来投降，李举让他回去守洛阳。几个月后，刘聪派太子刘粲率领刘雅生等步兵骑兵100,000人驻扎在孟津北岸，分派刘雅生攻打洛阳的赵固。赵固逃奔阳城山，派弟弟告急，李举派郭宋驻守洛口以救援他。郭宋派将领张皮挑选精兵1000人夜渡黄河。刘粲的哨兵报告有兵到来，刘粲仗着人多不以为意。不久郭宋等人突然到达，十路一起进攻，刘粲部众惊慌骚扰，一时奔逃溃散，杀伤大半，于是占据了他们的营寨，缴获器械军资不可胜数。到天亮，刘粲看到张皮等人人少，又和刘雅生率领全部剩余部众进攻，苦战20多天不能攻下。李举进军救援，派壮士3000人乘船迎接张皮。贼兵临河列阵，制作长钩来钩船，连续交战几天不能渡河。李举夜里派部将格增秘密渡河，进入张皮营垒，与张皮挑选精骑1000多人，杀死所获牛马，焚烧器械，连夜挖开包围圈冲出来，逃奔五牢。刘聪追击他们，没有追上就退兵了。刘聪因此愤怒，发病而死。元帝嘉奖他的功劳，任命李举为都督河南3郡军事、安西将军、荥阳太守，封为修武县侯。等到刘粲继位，昏庸暴虐一天比一天厉害，他的部将靳准于是起兵杀死刘粲，并杀其宗族，掘开刘聪的坟墓，砍他的尸体，派使者归顺李举，声称刘元海是图个小丑，趁大晋多变故之时在幽并作乱，假称天命，致使两位先帝被囚禁死于胡庭。我擅自率众护送灵柩，请求上报朝廷。李举迅速上表给元帝，元帝派太常韩胤等人奉迎灵柩，还没到，而靳准已被石勒，刘耀所灭。李举因为部众少不足以立功，常常慷慨愤叹。等到元帝即位，任命他为都督司州诸军事、司州刺史，改封平阳县侯，将军职务依旧。当时弘农太守尹安、镇威将军宋时等4支军队都驻扎在洛阳，互相猜疑阻碍，没有固守的决心。李举、郭沫各派1000骑兵到洛阳以镇守。尹安等人于是共同谋划向石勒告密，石勒派石生率领5000骑兵到洛阳，李举、郭沫的军队都退回去了。不久四将又背叛石勒，派使者请求迎接，郭沫又派步兵500人进入洛阳。石生因为四将互相谋议，不能自安，于是俘虏了宋使1军渡河向南。百姓相继归附李举，于是洛阳城中就空了。李举于是上表任命郭宋为杨武将军、杨敌令，依水筑垒，一边耕种一边防守，制定消灭贼寇的计划。适逢赵固去世，石生派骑兵袭击郭宋，郭宋多谋略，贼兵到来就设伏击败他们，掳掠一无所获。石生发怒，又亲自率领4000多骑兵大肆劫掠各县，于是进攻郭宋的营垒，交战片刻，退军到鄂坂。 郭宋率领劲勇500人追击石生到盘之故亭，又大破石生。李举因为郭宋功劳多，上表加授赤状躯盖，封为吉阳亭侯。郭沫想要侵犯祖约，李举阻止他，但没能成功，于是郭沫被祖约打败。石勒派他的养子石聪袭击郭沫，郭沫害怕后患无穷，打算投降刘耀，派参军郑雄到李举那里商议，李举拒绝没有答应。后来石勒派他的将领石良率领5000精兵袭击李举，李举迎战失利。郭宋的弟弟郭元又被敌人俘获，敌人派郭元送信劝降李举说，去年东边平定曹仪，西边归附伊卢，李举如同牛角一样处境艰难，为什么不归顺投降？李举把信给郭宋看，郭宋说，从前王陵的母亲在敌人手中，尚且不改变心意，我弟弟又有什么可说的。石勒又送给郭宋竹苇和马鞭以示殷勤，郭宋没有回应。石勒的将领石生屯兵洛阳，在河南大肆劫掠，李举郭沫严重饥荒，郭沫于是又劝李举投降刘耀。李举已被石良打败，就听从了郭沫的计策，派使者到刘耀那里。刘耀派他的堂弟刘越驻军河阴，想与李举合谋攻打石生。石勒派将领包围刘越，刘越闭门不敢出战。郭沫后来被石聪打败，从密县向南逃奔建康。李举听说后大怒，派他的将领郭宋等人带着信去见郭沫，又命令郭宋说，你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吗？迎接郭沫都是由于你，他临难逃走，一定要把他留下。郭宋追到襄城，郭沫自知对不起李举，抛弃妻子儿女逃走了。郭宋收编了他的剩余部众返回，李举对待郭沫的妻子儿女像当初一样。刘越因为外援不到，投降了石继龙。李举所统帅的将士中有人暗中想归附石勒，李举知道后却不能讨伐，于是率领部众向南逃走，打算回归朝廷，部众都在路上逃亡，只有郭宋和参军郭芳、公曹张景、主簿苟远、将军千涛、江霸、梁志、司马尚、季红、李圭、段秀等100多人抛弃家业护送李举。到达鲁阳县，李举坠马而死，葬在襄阳的县山。段匹堤是东部鲜卑人，他的部族强劲勇健，世代为首领。父亲兀务臣曾派军队帮助东海王司马越征讨有功，王俊上表请求封他为亲晋王，封为辽西公，并把女儿嫁给兀务臣以结陵缘。怀帝即位后，任命兀务臣为大单于，段匹堤为左贤王，率领部众帮助国家征讨，暂代辅军大将军。兀务臣死后，弟弟摄父臣让兀务臣的儿子吉禄卷继承封号。刘耀逼近洛阳，王俊派都护王昌等人率领吉禄卷以及弟弟文鞅、堂弟莫悲到襄国攻打石勒。石勒战败退回营垒，莫悲追入营垒大门，被石勒抓获。石勒以莫悲为人质，派使者向吉禄卷求和，吉禄卷准备答应。文鞅劝谏说，我们受命讨伐石勒，怎么能因为莫悲一个人就故意放走已经擒获的敌人，既违背了王俊的意志，又会有后患，一定不能答应。吉禄卷不听，用250匹铠甲马各一箱金银送给莫悲。石勒放回了莫悲，又用丰厚的金银珠宝和彩绢回报吉禄卷。吉禄卷让文鞅与石继龙结盟，约为兄弟，于是率领骑兵返回。王昌等人不能独自坚守，也退兵了。建武初年，段匹堤推举刘琨为大都督，结盟讨伐石勒，并传檄给摄父臣、吉禄卷、莫悲等人，约定三面同时汇聚襄国。刘琨、段匹堤进军驻扎在固安，以等候各路军队。石勒害怕，派密使用厚礼贿赂莫悲，但莫悲既想报答石勒的救恩，又因为段匹堤在外，想袭击夺取他的国家，于是向摄父臣、吉禄卷离间段匹堤说，你们做父兄的却要听从子弟的吗？即使一旦有功，段匹堤也会独自占有。摄父臣等人认为说的对，就率军撤回，段匹堤也停止了进军。恰逢吉禄卷病逝，段匹堤从蓟城赶去奔丧，到达右北平。莫悲扬言段匹堤将要篡位，出兵击败了他。莫悲于是杀害了摄父臣以及他的子弟党羽200多人，自立为单于。等到王俊失败，段匹堤兼任幽州刺史，刘琨从滨州前来依附他，又和段匹堤结盟，一同讨伐石勒。段匹堤又被莫悲打败，兵士离散， 他害怕刘坤图谋自己，于是杀害了刘坤，从此竟人离散了。段匹堤不能自保，向北投靠邵绪，莫悲又进攻并打败了他。段匹堤受伤，对邵绪说，我虽是夷狄，却仰慕大义，以至于家破人亡，你如果不忘记旧约，和我一起进兵讨伐，就是你的恩惠了。邵绪说，依靠您的威望仁德，我才得以效忠，如今您有难，怎敢不一起行动。于是合力追击莫悲，斩杀俘虏几乎殆尽，又让文鞅向北道继承讨伐莫悲的弟弟，等到返回离城80里，听说邵绪已经战死，部众害怕而逃散，又被石继龙截击，文鞅率领他的亲兵数百人奋力作战，打败了石继龙，才得以入城。石继龙又在城下抄掠，文鞅登上城墙凌望，想出击，段匹堤不允许。文鞅说，我因勇猛闻名，所以百姓依靠我，看到百姓被掠夺却不救援，不是大丈夫所为，让众人失望，谁还会为我效死呢？于是率领数十名壮士骑马出战，杀了很多胡人，遇到战马疲乏，伏在地上起不来。石继龙喊道，大哥，我和你都是戎狄，长久以来都盼望共同相处，上天不违背愿望，今日相见，为什么还要再战？请放下武器。文鞅骂道，你是为寇作恶的人，早就该死了，我兄长不采纳我的计策，所以让你能到这一步，我宁愿死也不被你活捉。于是下马苦战，长矛折断，又拿着刀奋力战斗不止。石继龙的军队四面解下马鞍上的罗衣作为屏障，上前捉拿文鞅。文鞅从辰时战到申时，力气耗尽才被俘，城内非常恐惧。段匹堤想单骑回归朝廷，邵绪的弟弟乐安内史邵忌集合军队不允许，邵忌又想捉拿朝廷使者王英送给石继龙，段匹堤严厉地责备他说，你不能遵行兄长的志向，逼迫我不能回归朝廷，也太过分了，又想捉拿天子的使者，我虽然是胡人，也从未听说过这种事。于是对王英说，我段匹堤世代蒙受重恩，不忘忠孝，如今形势紧迫，想归罪于朝廷，却被逼迫，忠心不能实现，如果能够苟延残喘，在未死之日心中不忘根本。于是渡黄河南下，段匹堤穿着朝服，手持符节，带着宾客随从出来，见石继龙说，我受国家恩典，志在消灭你，不幸我国自乱，以至于此，既然不能死，也不能对你恭敬。石勒和石继龙平素与段匹堤结为兄弟，石继龙起身拜见他。段匹堤到了襄国，又不向石勒行礼，经常穿着朝服，手持晋朝的符节。过了一年，国中有人谋划推举段匹堤为主，事情泄露，段匹堤被害，文鞅也服毒而死，只有莫波存活。等到莫波死后，弟弟牙即位，牙死后，其后来的堂祖就陆俊的孙子辽即位。自从戊辰以后，正值晋朝丧乱，他们自称魏号，占据辽西地区而统治晋人，其地西边到幽州，东边以辽水为界，所统辖的胡人和晋人约3万余家，能拉弓的骑兵约4-5万，而与石继龙互相侵略，连年战争不止，最终被石继龙击败，迁徙其移民数万家到司州、雍州地区。他的儿子蓝佑聚集兵力，与石继龙为患很久。等到石氏灭亡，莫波的儿子秦聚集胡人结人，得到10000多人，据守往人山，自称赵王，归附慕容郡。不久被冉闵击败，迁到义穆，建越称帝号。慕容郡派慕容恪攻击他，秦害怕而投降。魏郡是东郡东阿人，寄居关中，起初担任雍州小吏，河间王司马于败乱之际，任命他为武威将军，后来担任度支校尉，有才干。永嘉末年，与流民数百家向东退保河阴的峡石，当时京城荒无粮缺，魏郡劫掠得到谷麦，献给怀帝，怀帝任命他为扬威将军、平阳太守，度支职务照旧，因战乱没有去上任。等到洛阳陷落，他屯兵于洛北的石梁坞，抚养剩余的民众，逐渐整修军械，那些依附贼寇的人他都先开导劝谕，说明大晋国运长久，自己已经建立功业，归附的人很多，那些仗着偏远不听从命令的，派将领讨伐，只让他们服从而已，不加侵犯暴虐。于是远近感动喜悦， 背着婴儿前来的人逐渐增多。刘琨秉承皇帝旨意，任命魏俊为河南尹。当时太尉寻藩在密县设立刑台，魏俊到寻藩那里咨询谋划军事，寻藩非常高兴，邀请李举一同会面。李举打算连夜赶去，李举的属官认为魏俊不可信，不宜夜间前往。李举说，忠臣同心，有什么可疑虑的呢？等到会面，宾主都感叹，魏俊于是与李举结交后离去。刘曜忌惮魏俊得人心，率领大军包围他。刘演、郭沫派军来救援，刘曜分兵在黄河以北迎击，又设伏兵在深隐之处，以邀击刘演、郭沫的军队，大败他们，全部俘虏了刘演等人的骑兵。魏俊趁夜逃走，被刘曜抓获，于是遇害，追赠平西将军。同族的儿子魏该率领他的部众。魏该又名亥，原本寄居京兆营盘。河间王司马昱讨伐赵王司马伦时，任命魏该为将兵都尉。等到刘曜攻打洛阳，他跟随魏俊赴难，先领兵守卫金庸城，所以得以无事。刘曜退兵后，剩余的部众依附他。当时杜预的儿子杜颖担任弘农太守，屯兵在宜阳界的义泉坞，多次被各贼寇超略。杜颖邀请魏该共同抵御，魏该派他的将领马瞻率领300人赶赴杜颖。马瞻知道杜颖没有防备，趁夜袭击杀死了杜颖，迎接魏该占据该坞。坞中的人震惊恐惧，都服从了魏该。于是魏该与李举、郭沫结交，以抵御贼寇。寻藩随即任命魏该为武威将军，统领城西的雍州、凉州人，派他讨伐刘曜。元帝秉承旨意，加封他为冠军将军、河东太守，都护河东、河南、平阳三郡。刘曜曾攻打李举，魏该击败了他。等到李举准备迎接郭沫，魏该派军相助，又与河南尹任婴相互连结。后来逐渐饥荒疲惫，刘曜的侵犯日益频繁，魏该想率领部众南迁，部众不服从，魏该于是单骑逃走到南阳。元帝又任命他为前锋都督、平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。马瞻率领魏该的剩余部众投降了刘曜。刘曜征发劳役很苦，马瞻又骄横暴虐，不许派人呼唤魏该，魏该秘密前往，他的部众杀死马瞻而接纳了魏该。魏该迁到新野，率领部众帮助周防讨平杜增，下诏任命魏该为顺阳太守。王敦反叛时，凉州刺史甘卓没有顺从，想观察魏该的动向，试探着用王敦的意旨劝说他。魏该说，我本是脱离贼寇，只忠于国家，如今王公起兵攻打天子，不是我所应该参与的，于是拒绝没有回应。等到苏俊反叛，魏该率军救援朝廷，军队驻扎在石头城，接受陶侃指挥。苏俊尚未平定，魏该病重返回驻地，死于途中，葬在武陵。侄儿魏雄统领他的部众。郭沫是河内怀县人，年少时微贱，因强壮勇猛侍奉太守裴整，担任都将。永嘉之乱时，郭沫率领残余部众自任物主，用渔船抢劫东归的行旅客商，多年后积累了巨额财富，流民依附他的人逐渐增多。他安抚慰问将士，很得他们的欢心。郭沫妻子的兄长同郡人陆家拿了官米几担送给妹妹，郭沫认为违反制度，要杀陆家，陆家害怕，投奔了石勒。郭沫于是亲自射杀妻子，以表明无私。他派使者夜见刘琨，刘琨加封郭沫为河内太守。刘元海派侄子刘曜讨伐郭沫，刘曜设置三座屯垒包围他，想让他饿死。郭沫送妻子儿女作为人质，并请求买粮，买粮完毕后设置守备。刘曜大怒，将郭沫的妻子儿女沉入黄河而进攻他。郭沫派弟弟郭芝向刘琨求救，刘琨知道郭沫狡猾，留下了郭芝而延缓救援。郭沫又派人告急，恰逢郭芝出城洗马，郭沫派人强迫他与自己一起回去。郭沫于是派郭芝到石勒那里做人质，石勒认为郭沫多诈，把郭沫的信封好送给刘曜。郭沫派人侦查，得到了石勒的信，便突围投奔李举。后来与李举合力抵御刘曜、石勒，事情见于李举传。太兴初年，郭沫被任命为颍川太守。郭沫与石聪作战失败，李举的势力日益削弱，郭沫深感忧惧，解下官印交给他的参军殷桥，对他说，
李使君待我很好，如今我要弃他而去，没有脸面告辞。
三天后你可以禀报说我走了。
于是逃奔杨迪。李举听说后大怒，派他的将领郭宋追击郭沫，追到襄城赶上了他。郭沫抛弃家人单马驰去。郭沫到了京都，明帝任命他为征虏将军。刘霞死后任命郭沫为北中郎将兼淮北军事贾节。刘霞的旧部李隆等人谋反，下诏命郭沫与右卫将军赵胤讨平了他们。朝廷将要征讨苏峻，害怕他作乱，征召郭沫任命为后将军兼任屯骑校尉。起初作战有功，等到六军战败，他向南逃奔。西涧建议在曲阿北的大业里修筑营垒，以分散贼寇的势力，让郭沫守卫。苏峻派韩朝等人猛攻郭沫，垒中严重缺水，郭沫害怕，分出人马到外面，于是暗中从南门突围而出，留下人坚守。恰逢苏峻死亡，围困解除，郭沫被征召为右军将军。郭沫乐意担任边防将领，不愿意在宫中直宿护卫。等到被征召时，他对平南将军刘胤说，我能抵御胡人，却不被任用。右军主管进兵，如果边境有战事被派去出征，才临时配给部队，将领和士兵平时不熟悉，恩信没有建立，用这样的军队去迎敌，很少有不失败的。当时应当为官职选择人才，如果臣子自己选择官职，怎么能不出乱子呢？刘胤说，您所谈论的事情虽然是这样，但这并非我所能触及的。临出发时，郭沫向刘胤请求资助。当时刘胤被皇帝下诏免官，没有立即回去认罪，正在为自己申辩理直，然而骄横奢侈更加严重，远近的人都感到奇怪。当初郭沫被征召去抵抗苏峻时，驻扎在浔阳，见到刘胤。刘胤的参佐张满等人轻视郭沫，光着身子注视他，郭沫常常咬牙切齿。到这时，刘胤在腊日送给郭沫一壶酒，一头猪，郭沫当着信使的面把酒和猪扔进水里，愤怒更加厉害。又有侨居的人盖尊先前抢占了祖焕所杀的孔伟的女儿为妻，孔家来索要，张满等人让他把女儿还回去，盖尊不肯，因此与刘胤、张满有了仇怨。到这时，盖尊对郭沫说，刘江州不接受免官的命令，秘密有反叛的图谋，与长史司马张满、荀凯等人日夜谋划，反叛的迹象已经显露，只是顾忌郭侯您一个人，说应当先除掉郭侯，然后起事，灾祸就要到了，应当严密防备。郭沫本来就心怀怨恨，便率领他的部众等候天亮城门打开时突袭刘胤。刘胤的将吏想要抵抗郭沫，郭沫呵斥他们说，我奉诏命有所讨伐，感动的人诛灭三族。于是进入内室，刘胤还和妾室躺着，郭沫把他拉下来斩首。出来捉拿刘胤的辽左张满、荀凯等人用大逆的罪名诬陷他们，将刘胤的首级传送到京师，假造诏书向朝廷内外宣告，掠夺刘胤的女儿和各位妾室以及金银财宝回到船上。当初说要到都城去，不久又返回，停留在刘胤原来的府邸，招纳桓宣、王谦妻。王谦妻害怕被逼迫，劝郭沫担任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郭沫听从了他。王谦妻于是逃往庐山，桓宣坚守不响应。司徒王导害怕不能制服他，便大赦天下，将刘胤的首级悬挂在大行，任命郭沫为西中郎将、豫州刺史。武昌太守邓岳飞马报告太尉陶侃，陶侃听说后甩动衣袖站起来说，这一定是欺诈。当天率领部众讨伐郭沫，上书陈述郭沫的罪恶。王导听说后便收回了刘胤的首级，下诏让宇亮帮助陶侃讨伐郭沫。郭沫想要向南占据豫章，但陶侃已经到达城下修筑土山逼近他，各路大军集结，将城包围了好几层。陶侃爱惜郭沫的骁勇，想让他活命，派郭宋去见郭沫，郭沫答应投降。但郭沫的将领张丑、宋侯等人害怕被陶侃杀死，所以拖延进退，不能及时出来。攻打越来越急迫，宋侯于是捆绑郭沫请求投降，随即在军门将其斩首，同党死的有40人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师。使臣说，邵绪、李举、魏该、郭沫等各位将领在丧乱的时代历经艰辛，在戎马之际驰骋奋战，威望和怀柔足以容纳众人，勇气和谋略足以制服他人。
他们坚守危城，挫败千里之外的敌人，召集义勇之士抵抗仇敌，虽然历尽艰难险阻，但都一心向着王室。而李举能以少击多，获胜多次，最终使得慕容玄明愤怒，石世荣挫败。可惜他兵力薄弱，功亏一篑。与这些人相比，他大概是最优秀的吧。郭沫从魏王中崛起，参与朝班，因怒于邓衍的小事，致使祸及灭族。若不是狂妄悖逆，怎么会到这种地步？段匹堤本来自远方，却心系朝廷，开始时尽忠国难，最终在敌国坚守气节。自从苏子清以来，只有他一人而已。刘琨被段氏杀害，实在是因为威名太盛。段匹堤被石世荣杀死，也是由于众望所归。祸福的报应多么迅速啊！《诗经》说，没有言谈不得到酬报，没有德行不得到回报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赞词说，邵绪、李举等各位将领实在是忠贞壮烈，蒙受艰险危难，在廷帐间持躯，力小任重，功亏身死。段匹堤刚烈，杀身全节。郭沫实在凶残，自己招来罪过。